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3:7-13。造密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阿们。保罗结束第三次传道旅行，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们诬陷保罗，逮捕后殴打了他。理由是因为保罗教导的违背律法的内容，并且随意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玷污了圣殿。当然，这一切都是诬陷。那时，保罗本可以被释放，因为他有罗马公民权。亚基帕王和菲斯都总督也想要释放他，但由于保罗向罗马皇帝上诉，他就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往罗马，当保罗一行人所乘坐的船抵达了克里特岛里的加奥时，保罗劝众人说此时继续航行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曾多次进行传道旅行，穿越地中海，经验丰富。他知道现在航行是很危险的。然而负责押送囚犯的百夫长、船长以及船主以及船上的大多数人却希望能够继续航行前往这个岛上较大的港口腓尼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现在停泊的加奥名字听起来不错，但并不适合过冬，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娱乐消遣的地方，更何况那时风势也很温和，似乎一切顺利。掌握出航决定权的百夫长最终选择相信船长和船主而不是保罗的劝告。他无视保罗所说的若出航将会有巨大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于是下令起航。然而没过多久，一场名为尤拉格罗的暴风刮了起来。这尤拉格罗是东风和北风混合而成的名字，意思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疯狂的风，就像一阵狂风暴雨般肆虐。在这样的狂风中，船上的人根本无法控制船只的方向。出航的第二天，水手们为了避免船搁浅在沙洲上，把货物都抛进海里。到了第三天，连船上的设备也扔掉了。他们在海上漂流了14天，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因此也不再进食。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开口说话了，《使徒行传》27:22-26。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当时地中海刮着尤拉格鲁狂风，这个狂风刮起时，除了风声以外，什么也听不到。然而保罗在风声之外，听到了神的声音。神的声音不仅在礼拜堂、祷告院和聚会时可以听到，在我们生活的所有位置上都可以听到。神是无所不在的，总是与我们同行。刚好保罗乘坐的船到达了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岛就是米利大岛。米利大岛是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小岛，在地中海沿岸是最大的岛屿，南部直径约有100公里。船上乘坐了276人。路加乘船的时候，不是船主或船长，甚至也不是乘务员。当时乘客名单并不是像如今一样由电脑管理的，路加只是作为保罗同行的人乘船。起初并不知道船上乘坐了多少人，一同生活在米利大岛3个月，那时才掌握了乘船者的人数。然而276人也只不过是生存者的人数。14日期间持续狂风，无论如何都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人们处于挫折和绝望当中，放弃了饮食。正如神通过保罗传达的话语，一个人也不会失丧性命，要记得主拯救的恩典。保罗所乘的船从克里特岛出发，到达米利大岛的距离约有800公里。船从位于地中海正中央的克里特岛出发，遭遇了尤拉格罗狂风。当时船上的人除了将船上的物品抛弃以减轻重量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整整14天，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星星，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船正往哪个方向漂流。尽管如此，那艘船并没有被风吹向东边的巴勒斯坦方向，也没有飘到南边的非洲大陆。同样也没有被吹到北边的希腊或土耳其方向。地中海中，克里特岛与米利大岛之间并没有其他的岛屿，而米利大岛的面积仅为我们国家济州岛的1/5到1/6那么大。从整个地中海来看，这座岛就像是茫茫大海当中的一叶孤舟。然而尤拉格罗狂风却奇迹般地将那艘船准确地带到了这座距克里特岛800公里、通往罗马的关键中转岛米利大岛， 就好像赞美诗373首，如果在平静的海上第二节歌词所描述的一样，巨浪翻腾，我无法安息，但正因这风浪，我能更快前行。保罗到达米利大岛之后，为那座岛上最有权势的人布柏流的父亲按手祷告，使他的病得到了医治。不仅如此，岛上其他有病的人也都得到了医治。从布柏流父亲的角度来看，保罗所乘的船来到这个岛是怎样的一件事呢？他年纪应该已经很大了，又患有热病与痢疾，身体虚弱，行动困难，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据说这种病平均会持续4个月，严重的话甚至可达2-3年。然而有一天，他听说有一艘船飘到了岛上，船上有一位名叫保罗的囚犯，据说是传讲神的国度的耶稣基督的使徒。据说这个人只要按手祷告，就能使疾病痊愈。半信半疑地接受了保罗的按手祷告之后，那痛苦的热病与痢疾居然真的痊愈了。仔细一想，如果当初那艘船上的人一开始就听从了保罗的话，那艘船可能根本不会来到这里。即使听从了保罗的话，但若没有那场有拉格罗狂风，船也不会来到这里。最严重的是，如果不是神亲自引导那艘船来到这里，他也无法得医治。布柏流的父亲得医治的字面意义，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被治愈，更重要的是，他借此遇见了那位永远的医治者主。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事啊！当他明白到，为了拯救自己，神竟然以那276人的性命作为代价来成就这一切时，那份感动与感恩之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在那艘船上的276名乘客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平安抵达米利大岛，并在那里停留3个月之久，这完全是主的作为与恩典的结果。包括船主和船长在内的船员们坚决主张不要再无趣的加澳过冬，而是要前往有更多娱乐活动的腓尼基度过冬天。如果事情真的如他们所愿，船顺利抵达腓尼基，并在那里过冬，那么他们可能会继续过着追求享乐的生活。此外，如果在有拉格罗狂风来临时，船上没有保罗，他们甚至可能陷入绝望和挫折之中。即使侥幸飘到了米利大岛，他们也未必能在那里受到岛民3个月的善待。船最初起航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关注保罗，人们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认为他即将被押解到罗马接受审判，可能被囚禁，甚至在斗兽场里 非野兽似碎。谁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更不可能想到自己的性命竟然掌握在他的手中。就算死了重来，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因为神奇妙的作为，那艘船上的所有人，包括保罗以及米利大岛上的居民，包括不百流的父亲，都一同经历了神的恩典。正因如此，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与人的意念不同，神的道路也与人的道路不同，且远远高过人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正是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七到八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是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之所以成为一位使徒，完全是出于主的作为与主的恩典。他原本对拿撒勒人耶稣毫无兴趣，认为一个出身乡村、从事卑微木匠工作的耶稣，绝不可能是人们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基督弥赛亚，绝不可能是基督。他们认为也不可以是耶稣，因此他才动身前往大马色，想要将所有跟随耶稣教导的人，不分男女，都捆绑带回耶路撒冷，正如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因神恩典所赐给我的职分，我成了这福音的仆人，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等表达，都生动地呈现出主为主语、保罗为动词的关系，准确地描述了保罗如何在主的带领下回应呼召，尽忠职守。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在韩文圣经中没有显示出来，但第九节的原文是以格利古并且开头的，也就是说，保罗说明自己是照神的恩赐成为传福音的仆人，承担着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的使命。但这并不是全部，他还说自己之所以成为神的仆人还有更深的目的，记录在九到十一节中。保罗指出他被呼召成为仆人的目的是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使人明白。原文希腊文当中Photizo 意思是照亮，使人领悟启示。这是保罗在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并被差遣为使徒时所领受的呼召与使命。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途中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的经历，使徒行传中出现了三次，分别是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曾如此陈述自己的呼召与使命，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他所领受的呼召和使命 并不仅仅是为了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好使更多人相信，也不仅仅是为了在他所得到的每个城市建造礼拜堂，让人们前来聚会。他的呼召和使命是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是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也正是如此，无论是用言语传福音，还是用生命活出福音，只要那人因着我们的见证来到主面前，愿意走进礼拜堂开始信仰生活，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进入了教会，但实际上是他原本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如今归入了光明的统治之中，是他从撒旦的掌控之下归入了神的全能之中。这样做主通道的生命，就是我们活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的方式。当然，他们一开始可能会强烈否认并拒绝，他们可能会说，你说什么？我活在黑暗中，我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明明生活在明亮的灯光之下，活得比谁都好，也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识活着。然而，一旦他们进入主的治理之下，就会明白自己曾是如何在黑暗中摸索度日，又是如何拒绝神的统治，而任由撒旦支配自己的生活。此外，第九节中保罗所要揭示照亮的内容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在韩文圣经中，经纶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其中三次都在以弗所书中。这里我再解释一下经纶的含义。经纶在希腊文中是 oikonomia， 是由 oikos 意思为家和 nomos 意为法规范两个词组成的，就是管理家务。在神的眼中，他的家涵盖了从整个宇宙到这个世界，一个国家，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个人都包括在内。而当要表达这伟大事物的某一部分时， oikonomia 有时会被翻译为使命或职分。因此，当 oikonomia 强调的是那位最终决策者所拟定的计划及其实现方式的时候，便翻译为经纶。而当强调的是在那位最终决策者的安排下执行该计划角色的时候，就可以译为使命或职分。我们教会目前正在进行洋化金奉献馆扩建工程。为了完成洋化金奉献馆的建设，首先需要进行设计，决定要建成什么样的建筑，然后要拆除原有的建筑，进行地基施工，树立钢结构，再根据各个空间的用途建造墙体。之后每个空间还要根据其功能进行具体施工，例如礼拜室、母婴室、会议室、广播室、洗手间等，都要根据各自的目的来建造，同时还需配备电力、上下水、供暖等必要的设施。即使完成了这些，还要安装照明设备、音响设备、冷暖空调等装置，还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洋化金奉献馆的扩建工程。如果所有工程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队总负责，那么这个人或这个团队就拥有洋化金奉献馆扩建工程的经纶。 而那些负责设计、旧建筑拆除、基础施工、钢结构施工、电气工程、上下水施工、冷暖设备、照明设备等各个领域的人，则是承担了氧化金奉献馆扩建工程的职分与使命的人。经文10-11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的经纶，就是神百般的智慧。神说他要将这智慧显明给天上掌权的执政者以及天上的众天使，也就是说，即使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们也并不明白神的经纶。犹太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事，第三天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天使加百列问耶稣，如今您的工作已经完成，那您为确保您所带到世上的真理能够传遍全世界，制定了什么计划呢？耶稣回答说，正如我执行天父的旨意，呼召了一些渔夫、税吏，还有一些妇女。加百列说，是的，我也知道他们，可您还制定了其他的计划吗？这话的意思是，如果门徒们看起来微不足道，耶稣回答说，我教导彼得、雅各、约翰有关神国的事，我教导多马和腓力有关信心，而其他门徒在我医治病人、教导众人时也都与我同在。加百列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说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挺好，可您肯定还有其他的计划吧，比如说 B 计划之类的，以确保您所完成的工作不会白费。耶稣凝视着加百列，坚定地说，我没有其他的计划，我信任他们。神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法，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来成就他的经纶。我们个人的得救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能坐在这礼拜的现场，正是神奇妙又奥秘的作为，是神智慧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晚年才开始信仰生活的人这样说，要是我早一点开始信主就好了，哪怕只是早几年，或者说以前有人甚至给我买了圣经，邀请我一起去教会，我当时就该跟着去，要是那时候就开始信主，我现在肯定会是一个更虔诚的基督徒了。也有人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出生在信主的家庭里很烦，只觉得是在被约束，从没意识到那其实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和恩典。如果我能早点醒悟，早些开始正确的过信仰生活，我一定会更忠心的侍奉主，信心也会成长的更多更成熟。然而我们如今的样子就是神智慧的结果。圣经中充满了神各种各样的智慧，神呼召了已经75岁的亚伯拉罕，并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按我们的想法，应该越快，哪怕早一天，越快生孩子越好，所以应该不是通过已经65岁无法再生育的撒拉， 也不是只通过一个像夏甲那样的女人，而是通过五个十个女人赶快生孩子，这样才能建立大国。但神的智慧却是撒拉和亚伯拉罕分别90岁与100岁时生下以撒。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说明后来的大国是通过神的智慧建立起来的了。为了把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人带出来，神呼召的却是一个牧放岳父羊群40年已经80岁的摩西。按照人的智慧，应该是建立一个能与埃及抗衡的超级强国，借助那个国家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然而神却借着一个手中只有一根杖的摩西来完成这件事，这正显出神奇妙的智慧。在士师时代，为了对抗135000人的米甸联军，按人的智慧，基甸至少需要32万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全国32000人兵力的10倍。但神却只用不到1%的人，300人，来击败这135000人。我们怎能测透神这样的智慧呢？同样，在士师时代，神让住在摩押地的女子路德来到伯利恒，遇见波阿斯，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进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我们又怎能完全理解这背后神的智慧呢？又比如，神为了让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在他所定的时候能返回故土，竟早在国家灭亡60多年之前就预备了但以理在那片土地上。对于神这样的智慧，我们只能感到惊叹。最令人惊叹的是，圣子耶稣竟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来到世上，并以十字架这种看似愚拙的方式完成了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种智慧不仅让人惊讶，连天使也惊奇不已。因此使徒保罗才这样告白罗马书11章33节：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回顾我们教会过去的20年时间，充满了神所赐予的各种智慧和神的旨意。若不是神的智慧和神的旨意，我们如今不可能聚在一起礼拜。回顾我们走过来的人生路，岂不是也充满了神的智慧吗？正如神准确地引导保罗到距离所乘坐的船800公里的米利大岛，我们的人生有时正如遇到台风一样。回想一下，岂不是也有神所预备的米利大岛吗？然而我们都不要忘记，那艘船之所以能够到达米利大岛，是因为船上有一个舍己顺服神话语的保罗。神使用保罗作为通道，展开了他的智慧。如果我们也像保罗那样，为了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得着我们的而努力奔跑，过一个舍己顺从主的生活，那么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做什么， 我们都将成为神各种智慧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包括保罗在内276人所乘坐的船，由于有拉格罗狂风，无人可知被刮到了地中海的哪里。他们14日期间在漆黑当中度过，由于挫折和绝望不进饮食，并且失去了生活下去的盼望。然而神引导他们到达了距离格利底岛800公里的米利大岛。神的智慧令人惊叹，圣经中所展示的神的智慧更加令人惊叹。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并在他100岁的时候赐给以撒，通过这位独生子，神完成了自己的应许。神的智慧真是令人惊叹。神通过80岁的摩西将以色列子孙从埃及的为奴生活当中拯救出来，神的智慧是多么高深啊！神使摩押女子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耶稣的祖先。神为了使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能够回到故土，早在60年前就预备了但以理。神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重要的是，神通过看似无力、愚拙的十字架完成了救赎。这神的智慧比宇宙还要伟大。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智慧的通道。为此，我们应当在神所允许的生活位置上，活出自我否定的生活，顺服神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